新造的人第四期，明白灵魂体二。在你里头的神的灵知晓一切，神的同在充满你。你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现在你的灵在这里，所有的大能，你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仔细听，神是一个灵，神不是灵，神是一个灵，意思是他是一个灵。是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是的，他有无所不知。是的，他知晓一切，他是完全的。但神不是灵，他是一个灵，意思是他一次只在一个地方。然而他的同在，他的知识和其他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基本上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说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似乎太荒谬了。你无法离开神的同在，你无法躲避。这就是诗篇作者所说的，诗篇139:8，他说，如果我去最高的山，你在那里；如果我去最深的海洋，你就在那里。我可以去哪里躲避你的面？没有任何地方。这是一个旧约的先知，他明白这个。然而，我们有新约的圣徒，基督徒，每天努力做的就是要找到神的同在。他们从一栋楼跑到另一栋楼，这与耶稣所说的正好相反。耶稣说，当你们来的时候，他们说，基督在这儿，基督在那儿，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路加福音17:23。但这正是基督徒所做的。哦，恩高在那儿，哦，恩高在这里。让我们去这儿，让我们去那儿。耶稣说，不要那样做。为什么？因为会有假基督出现并做这些事。不要追逐恩高，他就在你里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要追逐恩高，因为恩高在你里面。不要在外面去追逐在你里面的，这恰恰相反。现在糟糕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教会形式与世界无疑。即便今天大多数地方的教会一旦谈论内在医治，即使内容90%都不错的书，我说的是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书，那些书几乎都来自同一个角度。你的问题是在灵里。我可以画一个大圆圈，显示出所有从这儿伸出的分支，例如疾病的属灵根源的概念，源于你的问题是在灵里的想法。如果你有病，显示你灵里的问题。事实上，肯扬博士一度推动了这一理解，然后形成了些建立在这里理解之上的施工。他们开始说，如果你有关节炎，那是因为你有苦毒的灵，关节炎是你灵问题的结果，呈现在身体上。旧事已过，所有都是新的了，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一旦我们明白灵是重新被造的，那我们就知道了问题不在灵里，因为旧事已过，所有都是新的了，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出于神。所以问题不在灵里，问题在你魂里。这样就否定了所有根基于追溯疾病的属灵根源的各种言论，诸如基于心理学的内在医治等这些。想想就觉得诧异，竟然会相信教会 本应该2000年都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直到一些心理医生站出来说，哦，答案在这里。不，神并没有让教会2000年孤独无助。内在医治出现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厌倦了为人祷告，却没见到任何事情发生，所以他放弃了为人祷告，开始挖他们的过去，并开始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害怕？就在我12岁的时候。好的，现在闭上眼睛，回到害怕第一次出现的地方。现在看看四围，耶稣在哪里？因为耶稣在那里。现在你是在想象耶稣，糟糕的是，你见到的不是耶稣，然而你却开始了去那里寻求指引。现在你有了熟悉的灵，中文圣经译为交鬼的，利未记19章31节，整个搞得一团乱。答案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只需回到圣经，按其原意理解。所以我现在再说一遍，圣灵不断催促我们离开这个点，我们马上回来。三，神从你里面清出他的灵。你在这儿，你是一个属灵存在，你所需要的全部的大能，你永远不会需要大能从天而降。他说，我的灵会倒在所有的肉体上。之所以说我将清出我的灵，你得明白这一点。五旬节那天，神将他的灵倾倒在所有肉体上，但五旬节之后，现在神从我们里面倾出他的灵。他的灵在哪里？在我们里面。他不再从天上倒下来了，而是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按手的原因，否则只需在后面默默地说，神啊，触摸这个，医治那个。不，神没有这么说，神说按手祷告。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倒出来了，从你里面倒出来。你拥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已有所需的任何大能。如果你重生了，如果你拥有神的灵，那你所需的任何大能都已在你里面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团队不喜欢我，因为我扼杀了他们的赚钱的噱头。因为只要他们有某种恩膏或什么，人们会付钱买单。我个人认为这是令人厌恶的，人们试图从中获利。活水就是圣灵，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但当圣灵从我们里面清出时，耶稣说，从你腹中要流出江河，不是只有一条，乃是有许多活水的江河。7章38节，主说，活水就是圣灵。4章10节，7章38到39。他说，这是我们的救赎之源，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可用不同方式释放圣灵的大能。当我们按手，圣灵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或者可以通过话语释放圣灵的大能。你可用不同的方式释放圣灵。祷告部，使徒行传19章12节。的想法由此而来，所有这些不同的想法由此而来。我们见过因一个眼神医治发生，你们从人性上已经知道这一点，特别我们人类，我们知道眼神的厉害。我们看到那眼神，哦，我完全懂他在说什么，或者至少他在想什么，我完全懂了，因为那个眼神。 如果你去参加葬礼，你会做什么？没有任何言语可以使事情改变。你接触他们，拍拍他们的肩膀，把手放在肩上。这是在做什么？你在按手，你在服侍生命，给他们某种平安。你正在释放你所拥有的，这很自然。即便是未得救的人，也知道这是释放他们的方式。所以你能通过眼神、言语、身体接触来释放它，也可以拿一块布、触摸、穿戴或任何其他方式，然后给人。若他们有鬼，鬼会离开；若他们有病，病会离开。你都不必说，好了，这个是为赶鬼，这个是为了医治。基督就是那受膏者，基督就是你的生命。神不是在天堂打开不同的阀门，让不同种的力量从不同阀门流出，是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生命。谁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正因如此，从我们里面流出的正是他的生命，是基督受膏者恩膏。住在我们里面的受膏者是这一切果效的供应，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责任决定他什么时候流动运行。人们说我们在等候圣灵运行，那你开始动，可实际是他在等你，你动他则动。这很简单，可我们被宗教捆住了。最好就是你是一个灵，没有魂，没有体，最好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你的灵纯粹是生命，有纯粹的大能，是纯粹的能量，若你称之为此，但那就是生命，与神保持一致。我只是用这举个例子，他的生命进入你里面，也透过你传递出去，这生命在流淌。你与神如葡萄树与枝子彼此相连，主耶稣的生命进入你里面，也透过你传递出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与主相连，在灵里有这种连接，你肉眼看不见，但你的灵和他的灵是相连的，他的灵也和这个人的灵相连，也和那个人相连。你有他的灵，并这些连接，实际上，若你画图，会看起来像一个神经元，皆出自于他。但想想，这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正试着表达清楚。若我给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祷告，并非从我这儿发到他们那，打个比方，若我打电话给这儿的任何人，这电话不是从我这儿就发到你那儿，而是上升然后回来，即使我们近在咫尺，依然要向上飞到22000英里的高空到卫星。无论多远，不同的卫星有不同的高度，但必须先上升，然后下降回来。当我给人祷告，就是这样，因为我与神相连。特别是若他们与神相连的，那么就会流动，是从我发到神，然后透过神发到他们那儿。为什么？因我所做的就是导向。你要摒弃并关于神的想法，不是神在打开或关闭，而是透过神流动。因为若他们相连，我们相连，那无论我做什么，跟他们都有关系。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相连一起，因此若身体一部分受伤，我们都受苦。林前12章26节。 因为就像你体内的神经系统，若你伤了一只眼，另一只也痛，同一个道理，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四，你的灵魂体一致，神的大能更能运行自如。圣经所有的都在你的灵里，一旦你有你的灵，它是纯粹的力量，你有你的魂。现在问题是，你的魂在这里，因为与你的灵不相一致，你的灵与神的话完全一致。圣经所有都在你的灵里，都在你里面了。读经是让你的思想魂知道你灵里已经有了。你读经的原因是让你的思想知道你的灵里已经有的。当你的思想知道你的灵拥有什么时，那你的思想会开始变得更加一致。当你的思想完全更新时，那时你的灵和魂一同工作。通过灵和魂的协调一致，大能就运行自如。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现在你必须让你的身体一致起来，因为你可以让圣灵大能透过你的灵和魂流动。但如果你不伸出手，那么不会经过你的身体流淌出去。所以你需要灵魂体一致，这三个意志，你的灵有意志，你的魂有意志，你的身体有意志。你的身体有意志，当你说我要去祷告时，你的身体会说，哦，我累了，我不想去。你的身体有意志，但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并说，不，我们要去做这个。所以你必须让你的身体与你的意志保持一致。比如你去商店看到某个人，灵说，是的，为他们按手祷告，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完成了。你的魂说，是的，我现在真的想这样做，但你的身体，不，我不想。要是有人看到我，若没见效怎么办？现在突然间，你身体在对你的魂说话，你的魂对身体说，是的，若什么都没发生，那我们看起来像白痴。现在你的身体不想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想站出来。你的魂不想这样做，因为他不想看起来像个白痴。现在你有了推理和背后其他一切与灵为敌的东西，所以你的魂必须与身体灵保持一致。然后你要让你的身体听你，这就是保罗说的，要叫身服我的原因。也有他不想做的事情，他甚至说，我不想做的事，我反而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却不做。这意思是他的魂和身体与他的灵不一致，因为他说，我用我的灵侍奉神。然后他说，然后我要做的，我却不做，我不想做的，反而做了。你们可以看到，我所说的所有这些，其奇妙之处是，甚至使徒保罗，像他这么伟大，也认识到他有问题。然而，我们看他却如同他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不是在等待完美的人，神没有时间等那么久。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和地狱，神需要人现在做工。感谢神，这意味着他必须使用我们，即便没有其他理由，这都已足够了。分辨你是否行在灵里，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总之，我们需要让思想与我们的灵对齐。当我说思想时，我说的是魂， 思想是魂的运作。我想我要使你们明白的是，不是灵魂体分开的三部分，身体是灵和魂的容器，能分辨你是否是在灵里运作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可以分开这两者的神的话，也就是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唯一的两件事。不单是你在做什么，而且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按手在病人身上，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么说了。好的，顺服，不错。那么爱呢？如果里面没有爱也行，当然里面有爱会更好，但猜猜怎么着？保罗说信心可以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发生功效，林前十二章三节。如果我有信心移山却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对他们有益，仍然有效。因为他说如果我能有信心而没有爱仍然有效，他没有说若你没有爱你就没有信心，这仍然发生功效。无论出于爱或不是，最起码你要做。所以真的归根到底，不单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为什么要做。若你只是出于服从才做的也好，但若你因爱而行那就更好了。但最起码你要做。神想知道的是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我们做这个为什么不做那个，出于顺服，出于爱。要知道若是出于顺服，实际上仍然是出于爱，至少出于对神的爱。如果你不爱神，你就不会顺从。正如经上所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二十四节，你们如果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不爱我。若你顺服，真正顺服，那么你就是在爱他。我们得从整体来看这事，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现在我们或者等休息回来再讨论这个，这是我对下一章的介绍。但你从中获得了什么？真正的关键是我们能在一个合一的灵魂体里操作运行。当我们这样做时，神的大能就会比我们在这里更自由运行。这就是为什么人强调恩膏。为什么？因为人不得不给你某些这儿的东西，让你可以在这个水平上有操作运作，也有能力流动，所以他们不得不造出这不合圣经的恩膏的想法。一旦你通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任何地方都没有阿们。